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2章，今天我们要从第9节读起。昨天我们说到1节到11节，这个在伯大尼的聚集其实就是教会的预表。在前面11章我们看到救恩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而约翰举了10个事例告诉我们，永远的生命应付人一切的需要。它不仅应付需要，还带来生命的成长，而生命成长的结果就是产生教会。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教会的结构是由三班人组成的：殷勤服侍的马大，做死而复活见证的拉撒路，以及在爱里不顾一切奉献的玛利亚。尤其因为爱主而产生的奉献，这是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有的经历。在马可福音14章第9节引用耶稣的话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今天我们传福音大多着重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你就能够得救。但耶稣却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同时，你也要述说玛利亚为爱而不顾一切的奉献给主。这也说出福音的双向结果，不仅我们得着了耶稣，耶稣也要完全得着我们。面这三方面是教会正面发展应该有的情形，但是不可讳言的，教会也都有它负面的情形，就是由那爱钱的犹大做代表。虽然他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为什么不去周济穷人，但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当我们要去应付各样的需要的时候，必须是在主的带领之下，否则最后教会忙着应付各样的需要而忘记了要爱主，而会产生许多卖主的犹大。在马可福音14章第10节和11节，让我们看到紧接着玛利亚打破玉瓶用香膏来膏主这件事情之后，就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9节到11节就记载教会对外面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第9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在主后30年的这个逾越节，耶稣毫无疑问的是整个逾越节的中心，而对一般犹太人而言，耶稣好像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行了许多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可以行，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们却已经定义要杀耶稣。因此犹太人对耶稣非常的好奇，尤其在伯大尼所发生的这个神迹，拉撒路死了4天了，埋了，却能够神迹似的从死人中起来，他们不仅要来看耶稣，还要来看拉撒路。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第10节，但祭司长杀意，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本来祭司长他们已经定义要杀耶稣，但因为拉撒路的影响也实在是太大，这个见证太过的美好，因此他们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这也让我们看到宗教一直在迫害那些真正敬拜主的人。宗教的起源就在人类的第二代，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为的正是神看中亚伯的献祭，却不看该隐的献祭，而该隐心生嫉妒，就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因此宗教一直都会带下杀戮，而基督徒呢，是一般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人，是一般跟随耶稣并且在生命中成长的人，与宗教 所做的正好相反。一方面，宗教定义要杀害耶稣和拉撒路。第一节，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生命死而复活的见证能够越过宗教的诠释，让人们因着美好的见证而愿意相信耶稣。接着从十二节开始，就开启了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受难周。十九节，第二天，这一天应该是主日或星期天，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Palm Sunday 棕榈日。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讲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在棕榈日这一天，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因为耶稣已经是这个逾越节的中心人物，人们听到耶稣要进城了，都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并且高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引自诗篇118篇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14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耶稣基督一方面以王的身份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他进城呢，不是骑着白马，却是骑着驴驹，乃是引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话，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西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这一次的进城是一个和平的君来到耶路撒冷城，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人，他牺牲自己完成救恩，让相信的人就能得着生命。他是谦和的进城，他不勉强人。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骑着白马来施行审判，来征战。他第二次再来记载在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16节，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在棕榈日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城，全城的人都来了，带着棕树枝宣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承认他是王，他是一个和平的王，骑着驴驹进城，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开启了受难周。16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这是约翰的注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60年，约翰有许多的时间反复思想，最终他下结论，原来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那个骑着驴驹进城的王，他是要来施行拯救，也得到耶路撒冷居民的欢呼，并且承认他是王。17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门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我们一定要很欣赏约翰福音，因为他写作的时间是在其他福音书成书之后约30年，约翰有更多的时间思想并且观察教会发展的情形，再把他觉得其他三本福音书不足的地方补充了进去。现在我们终于明白怎么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居民都会出来欢呼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原来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走出坟墓的这一件事。这事件发生在伯大尼， 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的地方，它发生的时间就在逾越节前的一段时间。这个事件对耶路撒冷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这充分的见证耶稣有胜过死亡的权柄，他应该是神所差派来的。但另外一方面，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却又定义要杀耶稣，这让耶稣成为耶路撒冷逾越节期当中的焦点人物。众人因为好奇的缘故，多想来看他。八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一方面，这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9:9的话。另外一面，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他是向来不关心群众的。其当群众来拥挤他的时候，他都选择逃避。而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受到民众这样的欢呼，当然他也知道，再过几天之后，这些夹道欢迎他的人，也就是高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一班人，回想到耶稣开始地上执事，第一次进耶路撒冷城也是在逾越节，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3-25的那一段经文。那是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并且也行了许多神迹。13节，因他行了神迹，许多人就信了他的名。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耶稣地上执事开始的第一个逾越节，就已经知道万人的心，而那些看了神迹相信的，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19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耶稣不看群众，而相反的呢，当时的宗教领袖却是最在意群众的。他们看到众人都去欢迎耶稣了，他们心中也实在不是滋味。彼此说，我们一直想要杀耶稣，他却得到这么大的欢迎，是不是我们都徒劳无功了呢？我们知道，在最后这一个逾越节的期间，都有3次进耶路撒冷。马可福音11有最详细的记载。首先，他是在新奇日骑着驴驹进城，并且他到了圣殿四处看一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第二天就是星期一，他再一次进城，并且去洁净圣殿。出城了，这是他第二次进耶路撒冷城。第三次是在星期二，他进了耶路撒冷城，并且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文士产生许多轮的对话。最后他离开圣殿，到了橄榄山，向门徒说了橄榄山的预言，接着就和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之后他就被抓了。而这3次进耶路撒冷城，约翰只记载第一次。约翰的记载实在是非常的浓缩，但是他却非常详细的记载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在生命的层面上，教导门徒如何在合一里彼此相爱，一同服侍。接着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在逾越节期间，外邦人来见耶稣只有在约翰福音记载。约翰福音要强调，这福音是为着万民的，特地在犹太人欢迎耶稣进城这一段后，也加上关于外邦人的记载。这些希腊人应该是犹太化的希腊人，希腊的哲学思想是出名的，希腊人崇尚智慧，但有一些人在无穷尽的追寻中却感到虚空，因此他们转向犹太人的神。这些犹太化的希腊人也跟着一同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在当时的气氛中， 他们也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因此想要来见耶稣，他们就跑去找了腓力。腓力自己一个人不敢做主，毕竟在旧约，以色列人是要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虽然他们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慢慢认识福音是为着万民，毕竟这是犹太礼仪所不允许的，他就去找了安德烈。或许他们商议了一段时间，安德烈是很会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安德烈同腓力就去告诉耶稣。在约翰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受到犹太人的欢迎，同时也吸引了外邦人来见耶稣。接着23节24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两个经节我们明天再细讲，今天我们只看耶稣基督的反应。这时候应该是耶稣在地上尽职3年半，在世人面前他最荣耀的时候，也是他的执事最被世人接受的时候，可以说是耶稣地上执事的高光时刻。看着人，我们都会说这是大好的机会，赶快努力传道，这是建立国度的最佳时机。但耶稣却完全不这么做，耶稣走的一直是一条生命的道路。就在这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荣耀跟我们想的荣耀完全不一样，他是说人子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因为他的死要释放出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走生命道路的人一定要认识，都接受你，都拥护你的时候，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耶稣这时候高举他的十字架，而在教会历史上一再的证明，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宗旨，是在最受迫害的时候最纯洁也最得胜。相反的，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胜不过人的拥护，产生出快速成长的教会，最终都带下来教会的堕落。求主帮助我们坚持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在地上的尽职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榜样，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愿意走生命的道路。我们不求人的拥护，我们也不怕人的迫害，我们只愿意忠心的跟随你，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能够帮助教会成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